我们看一下252页演培法师这边的一个解释啊，就是不与三界现身意。那这边讲到说，身心在三界当中，不被三界的烦恼所缚，而能够出于三界，那这才叫做不与三界现身意。所以这不是离群独居，跑到一个清净的地方，然后身心一动都不动。如果只是这样，那只是形式上。如果人在清净的地方，或者是跑到深山里面，但是心呢还在这个名利上转，那一点都没有用。所以真正的静坐是要独住，是要了解独住的意思才叫做静坐了。所以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，那都要独住。那所谓的独住呢，就是远离心，远离的意思，也就是当我们心对境的时候，不会升起这种贪心乃至细浊，所以才会说，虽然我们身心在这三界当中，但我们不被三界的烦恼所缚，那这个才叫做聚隐啊，才叫做，这才是身心聚隐的意思啊。因为我们只要是在这活动当中呢，那就是世俗所设了，那只要这一切的活动不被三界的烦恼所系缚，那就是这样，就是于无生意中而现身意，那这是大圣境界的演作。那二圣所以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程度呢，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办法了解色心相空，所以才会想说隐身在山林，然后心入于灭尽定。那这样一来，想要隐藏反而显现了。那大圣菩萨主要就是了达色心的空无自性，也就是说，虽然有身心，但有没有身相？有没有心相？有没有身相可得？有没有心相可得？没有。所以不管是身相还是心相，都是无自性的。那如果能够这样去了知的话，就不一定要安住在寂静当中，那也就可以在这三界当中现起身心。所以这就是身心世界皆空无自性。那如果能够这样去理解，这样去打坐或者是坐禅，那这个才是圆满的。好，我们回来248页。那身照这一边就讲到说，法身的厌作了，是形神俱灭，也就是身心俱灭、身心俱隐了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，并不是一般所知道的一个境界，而且不是视听所及的，也就是它并不是这个心行言语境了。所以不会说现身在三界，然后修意视为定了。那舍利弗呢，他还有四报的生身跟四报的意根，所以他才会以人间为烦恼，然后在这个树下宴坐，他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形神无机，所以才会被批评。那这个批评呢，主要是在利益他啦，并不是存有这种比我之心、这种是非之心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二，就是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。那这边要讲的就是动静一如，动静一如。我们可以看，先看一下注脚112。注脚112呢，在易书这边，我们看第三行，在诚实论这边就讲到说，对于空心定啊，在两个地方。那第一个就是灭定境的时候，那第二个就是入无余涅槃的时候。那灭定境其实就是无为法啊，所以这两种解释都是属于小圣的解释。那入于灭尽定呢，这身呢就好像枯木一样，它就没有什么作用了，所以说无运用之能。 但是菩萨的灭尽定是不是像小圣这样呢？并不是的。所以在自论里面就讲到说，这个菩萨的灭尽定其实是般若之气类，其实也就是般若波罗蜜了。所以能够了悟此心就是实相，本来即灭。那如果能够这样去了解的话，就能够行充八方，因为无方啊。像这个八地菩萨证得这如幻三昧，他就能够遍于三界现身度众生啊。那这也就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，不动真迹建立诸法。那这个不动真迹也其实就是空义啊，所以中论才会说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啊。那这边就问说，不起灭定，如何能够现诸为已？灭定就是灭尽，就是定嘛。你不出定，那你怎么会有动作？所以这就是动跟静。动跟静是不是完全的隔别啊？如果有动的相，有静的相，那当然就完全的隔别。但是有动的实相跟静的实相嘛，并没有的。所以这边呢，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他是举了两个譬喻啊。第一个，如意宝珠，如意宝珠有没有心？它是物质啊，它没有心啊，但是它却能够随人出宝啊。那天鼓有没有心？天鼓也没有心啊，但是它能够应物有声啊。而且智人也就是佛啊，佛他也是无心于彼此。我们说佛呢，能够普应一切众生。那这个普应一切众生，这个佛的心是没有差别的，所以他才能够普应于一切。所以这边要讲的就是即动而即，即即而动。好，那我们来看249页，249页罗什这边讲到说，虽然入灭尽定，但这讲菩萨了，虽然能够入灭尽定，但还是能够现无量变化去这个度化众生啊，就是应众生机而显现身相。那身照这边就从两方面去谈了，第一个先从小圣，第二个从大圣。那小圣入灭尽定就没有作用了，那身体就像枯木一样。那菩萨入这个灭尽定实相定呢，他是心事永灭而行。行充八极啊，行充八方，所以他能够顺应众生的根基，然后适合众生的根基，有无穷无尽的一个变化。那举止动作呢，都不舍威仪，那这个才是禅坐的一个极致。那上面讲说不于三界现身意，这边讲说现诸威仪，那这边讲说以无限，所以才能够无不限、啊、那无不限呢，就是无限之体，也就是以无限为体、啊、那这无限其实也就是法性、啊、也就是法性，法的本性、啊、法的本性是空寂的。那因为就是空寂，所以随缘才会有所造作，有所变化。所以下面讲到说素参玄君子，这个数呢，就指众多了，很多的禅修的人啊。那有的认为与这样所做是同样的，但是他所认为的同样，其实是跟他人是有差异的。所以并不是只看外表了，你只看外表，人家跑去那边打坐，你也跑去那边打坐，但是人家的用心是怎样，你的用心是怎样，那就差别很大了。那我们看一下253页，253页呢，我们这边直接看这个菩萨，这边第四行讲到说，菩萨能够做到动静一如，没有什么定跟不定的一个差别，也就是没有动跟静的差别。那为什么能够这样？因为体悟到心是身的根本，那身只是心的垂基，就是以身跟心来讲，心为主，那 身只是心的一种表现啊，心的一种表现，所以本机并没有不同啊。但是不思议呢，他们就是一样的。所以就是从不思议这方面来讲，人从不起灭定之体，然后起这个威仪大用。那不起灭定，它就是己现诸威仪，就是从体起用。所以就不妨集集而恒动，那会归以归体，会用以归体的，那这就不妨集动而恒集的。所以体用是同源极尽，极动不二。所以灭定跟威仪呢，其实没有差别。所以这个没有差别，就是从这个法的本性来讲啊，威仪也是法嘛，对不对？那入灭尽定也是法嘛，但是法的本性有没有差别？法的本性没有差别，那为什么会造成威仪或者是入灭尽定的差别？是由因缘造成的，是由因缘造成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表面，我们要看到法的本性。所以从法的本性来讲，是一切皆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249页。这个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，那这边讲的就是道俗一如。那深造这边讲到说，小圣障隔生死，故不能和光。那这和光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注脚117，注脚117刮胡山啊，其实完整的应该是和光同尘啊，也就和极光同其尘。那这句话是出自老子啊，但是在我们佛法其实也有运用到。那在第三行摩诃止观这边也有讲到，他就说明这就是种种巧施设，种种巧施设叫做和光同尘。那在涅槃经呢，就讲到说，这就是在讲佛菩萨为了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，然后心成事与众生和合，但是却不会被这些恶浊所染。好，所以深造上面这句话呢，意思就是说，小圣已经跟这个生死做隔碍了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做种种度生的施舍了。善巧施舍度生的种种善巧施舍，他就没办法做了，没有办法做到。那这是小圣。那如果是大事呢？大事是美恶其子啊，不管是好还是不好，那从本性来看，其实都是平等的，所以能够道俗同观，道俗一如。所以大事呢，终日凡夫，终日道法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这个净明有居家，但是人家并不染浊。所以他虽然在三界，但是他却能够不被三界的烦恼所吸附。好，我们看253页。那这个253页不舍道法，这个道法呢，指的就是无漏法了。那在凡夫跟小圣的立场呢，要修正这些无漏法，那就不可以现起凡夫事。因为如果现起凡夫事，那无漏法就不会现前。那大圣是不会这样的，他虽然不会舍弃一切的无漏道法，但是他却能够显现世人所做的一切凡夫事。像维摩诘有家室妻子，有师生事业，乃至去这个博弈嬉戏这一些事，他都没有舍。但是人家去那些地方是为了去怎样度众生，他并不是沉迷，所以他不会被这些烦恼所吸附。所以虽然他这么做，他的心从来没有远离道法。那这个就是即真而熟，即动而静，动静是无碍真熟一如的境界。所以道法是圣法，凡夫是凡夫，那这可以说是凡夫一如。如果能够了解凡圣皆空，那就能够巧把尘劳做佛事。好，所以其实在弟子品这边啊， 这个维摩诘所批评的角度呢，他是从哪一个角度去批评的呢？从实相这方面去做批评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你应该看重的是诸法的本性，而不是只着重在诸法的表象。那如果着重在诸法的表象，你就有种种的过患。那如果你看重诸法的本性，那其实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去做，而且不被烦恼所吸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250页。250页接着就是想心不住内，亦不在外。那心到底在哪里？所以这边其实应该就是在说明内外一如啊。那罗什这边是讲到说，贤圣色心，那这样就认为是内。那凡夫这个慈想，慈想于外，这就是外。但是这边讲到说不内不外，其实讲的就是等心内外，等心内外。那这个等心呢，其实就是平等无差别了。那身照这边讲到说，身呢就是幻载，那为何住在里面？万物失虚，就是万物呢皆空无所有，那为何在外？那小圣呢，为了防止这个调举，所以细心在内；凡夫多求，所以都持想在外。但是大圣大士啊，却能够其观，那内外呢是无所寄托的。所以到底有没有内外？我们看一下注脚121。注脚121译书这边讲，这边所讲的呢，其实罗什已经有讲到了，就是有的把色心认为是内，慈想认为是外，但是大士并没有这样。那为什么大士没有这样？因为大士知道心升起的因缘，心升起的因缘它是要借由内跟外才会升起的，借由内跟外。那所谓内就是六根，外就是六尘，所以我们的心也就是事啊，事要升起，它一定要根对境，对不对？要根对境才会生，才心才会升起，事才会升起。那如果没有根境，这个心会升起吗？并不会的。所以心升起是藉由因缘，那这因缘呢，不外乎就是内跟外。所以大士知道内外虚空，所以无所依。也就是说，到底有没有内外？有。有内外，但是内外没有定向，它是相对而有的，它是对内而说外，对外而说内。所以如果离开了外，有没有内？没有。所以没有决定的一个内的定向跟决定外的一个定向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253页。253页在四这边，这边讲到说，小圣修定要安心，然后不要让心向外奔驰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这个念心到底要安住在哪里？如果心安住在外五尘，那就是住于外；那如果心安住在内，就是色心一静啊，那这就是内。等到这个心一静性的时候啊，连外面打雷的声音都不觉知，那这就是心住于内。那像这样呢，就是心有所住，并不是真正的修定色心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这样的修定色心不圆满啊。那怎样才圆满呢？要像大圣法这样，了知现前的一念心不在身内，也不在身外，更不在中间。所以知道说这个心呢，根本就不可得。所以这样的安住才是真正的一个静坐，也就是离因缘根本没有心升起可说了。所以菩萨呢，能够了知内外皆空，一切皆无所依。那其实呢，是因为他能够透彻的了解 心的升起不是突然的，是依于因缘，就是像刚刚所讲，是依于因缘，依于六根跟这个六尘，依于六根跟六尘是内外众缘和合，它才会升起。所以它既然要依于因缘才能够升起，那就代表它无有自性。所以菩萨的特色呢，就是外化不妨碍于内定，那内定不妨碍于外化，内外一如。那这样的禅坐才是真正的禅坐。好，那我们回来250页。250页接着要讲说，于诸见不动而修行37品。那这个诸见指的是烦恼啊，见或烦恼，见或烦恼。那这个不动呢，就是不断除啊，不断除。所以整句话就是说，不断除这些见或烦恼而修行37品。那罗什这边说，如果以见为动，那这就是见住，也就是说，认为有惑要断除。那这就是执着惑为死啊！如果你真的有看到烦恼，有看到烦恼相，那这个就会变成执着了。因为烦恼有相吗？为什么没有相？因为它是因缘和合而有啊。所以如果没有因缘，它还有相存在吗？没有。那它有相存在是为什么而存在？是缘起有而存在。那只要是缘起有，它就没有定相，或者是从根本来讲就无相，无相也就是空相。那深照这边说，诸见呢，可以说是62种妄见啊。那凡夫跟小圣呢，都是以见为见，就是以这个妄见为见的烦恼啊，为见惑了，所以要动舍诸见以修道品，就是要以道品去对治，然后断除烦恼。所以小圣就是认为，哎，真实有烦恼，那这个烦恼呢，我必须要修道品才能够断除它，这是他们的一个思想。但是大圣就不是这样，大圣是说观诸见真性。即是道品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烦恼跟道品从本性来讲，那都是无自性的，都是无自性。也就是说，道品，我们说道品就有道品37道品，37道品不外乎就是戒定慧，对不对？那戒定慧它有实在吗？它有实相吗？如果你不去照做，有没有持戒可得？没有。我们说不杀，不杀生，那什么叫做持不杀生戒？就是有一个可恶的对象在你面前，但是你却不想要杀害他，那叫不杀生。那如果你面前都没有对象，像你们坐在这边听课，那你可以说你在持不杀生戒吗？不可以，因为就没有尽啊，所以是。对境的时候，那一般人可能会这么做，但是我们却能够不这么做，那这才叫持戒啊。所以不管是烦恼或者是这个道品，其实都是因缘造作而来的。所以烦恼也是这样，贪，你说这个贪它会平白无故出现吗？不会啊，也是对境的时候你才会产生这个贪心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没有这个见，你会产生贪心吗？不会啊。所以从本性来讲，那就是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无漏啊。所以菩萨呢，他不会这个舍诸见，然后去修道品。我们来看一下注脚124，注脚124这边有说什么？什么这个道品断什么烦恼？这边有另外一种组合啊， 这边讲到说，小圣以三四二五而服诸剑，用单七直八断诸剑，所以动诸剑而行道品。那动就是截断之名，就是断诸烦恼。这个三四二五呢，以前我们在练这个三十七道品的时候，是怎么去记它呢？就是四四四五五七八嘛，对不对？结果现在他是用什么呢？他是三四二五，所以一开始我讲什么三四二五，原来是三个四，两个五，一个七，一个八，所以前面这个四念处到五根五力呢，就是伏诸剑，那要把这个诸剑断除呢，就必须要借由七觉知跟八正道了。但是这边讲说，大师能够观诸见的实性就是道品，所以能够不用去去除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53页，253页五，最下面一行，这边是有分诸见，从简单的来讲是五根本见，那如果再长一点呢，指的就是62件。我们看254页，那如果广说的话呢，就108件啊。那小圣呢，要压服诸见，才能现起戒定慧三无漏学去修这个37道品。所以他们认为诸见是惑，道品是解，那这两者它是敌对的，是相反的。是不能够并立的，所以才会用三四二五去压服诸见，然后以七八去这个灭除诸见。那大圣菩萨了达这个诸见实性是道品，所以不用去灭诸见，就能够修37道品了。所以菩萨并不是说不修，而是说他不需要去灭诸见之后才修，有诸见的时候就可以修了。就好像说，我们现在的人就要一心一意想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边就一直念佛，一直念佛嘛。但是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你要了生脱死，那当然就是三学、37道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那所修学的法是什么？还是37道品啊？还是七觉知八正道啊，所以你去看那个《阿弥陀经》，它里面都这么想、这么写的。所以同样都是修这种法，那你干嘛要离开这里去到那边才修？你在这边就可以修了，所以意思就是这样啊，你不用离开了才修了，你在这里你就可以修了。那这边讲到说，舍利佛他是阿罗汉，邪见呢都已经断尽了，道品也已经圆满了。那维摩诘为什么还要去呵斥他？那主要因为他还没有了解到邪见即非邪见，所以不能如此的去引导众生。所以如果认为还有断，还有可断可修，那主要就是病在不了知或当下就是解，其实或解原是不二。所以这是说明，不管是烦恼或者是解脱的道品，其实都是借由因缘，才有这样的一个样貌了。那如果没有因缘，这些法是不存在的。好，接着看回来251页，251页这边讲说，不断烦恼而入涅槃，是厌作。那罗什这边说，烦恼就是涅槃了。不用等到断除之后才入涅槃。那深照这边讲说，这些烦恼啊，七十八解，它就是恼乱众生，所以名为烦恼。但是烦恼就是涅槃，是从烦恼跟涅槃的真性，也就是本性去讲的。所以烦恼即空，那空就是涅槃。所以慧力强的人，他观烦恼就能够入涅槃，不用说要把烦恼断除才能够入涅槃。 我们看254页，254页6的下面1、2、3、4第四行，这是从小圣跟菩萨来讲了。那小圣呢，他们一定要积极的求断烦恼，然后才能够证涅槃。那一旦证入涅槃，就跟众生说拜拜的哦，就跟众生没有缘的，他们不再现烦恼去方便度众生。但是菩萨不一样，菩萨是不舍生死，不断烦恼，因为生死就是涅槃，烦恼就是菩提，所以能够不断的在生死中现烦恼相去度众生，利益众生。那这主要就是烦恼性空，涅槃也是性空，所以空不爱空啊，不需要说断烦恼之空，然后入涅槃之空啊。因为不管是烦恼还是涅槃，他们的本性就是空寂的。那既然就是空寂的，了解都是空寂的，当你有烦恼的时候呢，你还是可以这样去做观，还是可以这样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。那这边进一步要说，菩萨跟凡夫有相同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。那菩萨跟二圣有相同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。那菩萨跟凡夫相同的地方是不舍生死，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凡夫有烦恼，但是菩萨有智慧，所以有智慧就没烦恼。所以同样在生死，但是一个是有智慧没烦恼，一个是没智慧有烦恼。那菩萨同二圣一样能够证涅槃，证于涅槃，但是不同的是这个二圣呢，他是住于涅槃，那菩萨是不住涅槃，他有大悲。所以一个是证涅槃，然后不住涅槃有大悲，那一个是证涅槃，然后就住在涅槃当中了。所以无烦恼无所住才是菩萨的一个坐禅。所以我们说烦恼即菩提啊，那我们还要不要修学去断烦恼？一定要的，只是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那是以什么角度去做，就是说我们能够知道他们的本性是一样的，所以你不用说一定要排除这个，然后才能够达到这个。所以烦恼虽然即菩提，但是还是要断烦恼。好，那254页最后这边讲说，若人如是作者，佛所应可。那到底怎样才是佛所应可呢？在注脚132，义书这边讲到这个平等做法符合三个，那是佛所应可。那第一个就是不违实相，第二个就是要顺佛心，第三个就是要称大圣机。所以据此三门是佛所应可，但是二圣呢与这三个是违反的，所以就会被批评。那上面僧肇这边说，此平等做法说佛所应可，其若仁者有待之作。所以这个平等做法呢，它不是相对的，它是就无差别法性来讲。那如果要说差别，有差别，但是也没有真正的一个实体，它的差别是由因缘而成就的。所以这个舍利弗呢，这个有待之作呢，它是相待的，是有差别相的，它不是从诸法的本相本性出发，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的，它是从诸法的表象，然后去选择做这件事情。那菩萨呢，是从诸法的本性去做这件事情，所以差别在这里而已，一个是从表象去做这件事情，一个是从本性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虽然同样做这件事情，但是不同的切入点，那所达到的结果就不一样了。接下来我们看255页。255页最后这边就是结，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一起念一遍。使我世尊闻说是语，默然而止，不能加报，故我不任一笔问及。 所以这边这个实我，这个我执就是舍利弗了哦。舍利弗就是说，这个时候的我呢，那听到这个维摩诘所讲的这些话呢，诶，我却没有办法回答，我只能点点，只能闭嘴啊，然后不能够回答。所以佛，你叫我去问病呢，我是没有办法的哦。那这边的解释呢，就是说为什么他默然而止不能家暴了？那深造这边说，理出意外，莫之所对哦。这个理出意外，就是说维摩诘所说的这种道理呢，超出他的认知了，超出他的认知了，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哦。好，那舍利弗就到这边结束，接下来就是目犍连。那目犍连，我们是不是先看一下经文呢？在414页，在魁二，所以第二个就是目犍连。那当然，佛也是派他去，然后他也是婉拒，他也是婉拒。那他为什么婉拒呢？他的理由是什么？然后他就说，他过去呢，过去在这个毗梨耶畏居士说法啦，也就是说他在畏居士说法。那他畏居士说法的时候呢，下面其实就是要赞其圣辩，就是谁的圣辩呢？当然就是维摩诘居士的一个圣辩。然后先知明法相，法相说完才是巧事说相。就是说巧事说相，就是说说法，那应该怎样说了？那最后说明这个大众得到利益，然后就结束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知明法相这一边。那知明法相这边呢，就是维摩诘跑来跟大目犍连讲说：“你为居士说法。”不应该像你这么说。那如果要说法，应该要如法说。那怎样才是如法说呢？那这边就分了30项来谈。所以这边就是在显示10项。所以讲到法无众生，还有法无有我，法无寿命，法无有人。那到最后第30个就是法离一切观行。所以他才会跟大目犍连讲说，法相就是这样，那这样有什么可说的？或者是说这样能够说吗？所以这个法相其实指的就是实相啊，实相可以说吗？实相是没有办法说的。好，那没有办法说，但是为了要利益众生，你还是要。说法，不说法，众生怎么能够理解？所以接下来就是巧事说相。所以巧事说相这边讲到说，说法者就是无说无事，那听法者无闻无得。所以这边的无呢，其实是否定的实相啊，否定的定相啊，否定的定相，并没有说的相，没有真实说的相，也没有真实闻的相。所以就好像幻事为幻人说法，所以说法的人也是有因缘，所以说法跟听法其实他们就是在一个因缘当中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听法，哪有说法？如果没有说法，哪有听法？所以说法跟听法就是相待而有的，就是相待而有。那只要是相待因缘而有的，那就是如幻有，就是假有。所以说法呢，应该要。知道它是本性空寂，然后因缘如幻有，那这样去说法，所以而且要了解众生的根基的立顿，还有知道他的一个障碍在哪里，然后以这个悲心呢去赞叹大圣，那不外乎就是念佛恩啊，那不断三宝这样去说法。所以说法的条件就是要符合以下这些啊，那才是如法的说法。 所以这个穆建廉呢，听完他还是没有办法回答，所以他才说：“哎，我没有办法去问候他生病的事情啊。”好，那我们回来255页，我们先把这段经念一遍：“佛告大穆建廉，汝行意为摩诘问起。”我们看256页，那这边其实意思是跟舍利弗是一样的，只不过罗什这边只是介绍这个穆建廉的一个种姓啊，那他是婆罗门种姓，那名字叫做居律陀，那这个居律陀音译啊，那其实他是宿命啊，宿神的一个名称啊，那这个穆建廉是因为他的父母去求这个宿神，然后才得子的，所以就以这个宿神的名字来命名。那他生下来就有大智慧，所以他在十大弟子当中是属于神通第一的。那这边为什么讲说佛要命派遣他去问起呢？那深造这边讲说，其实每个人呢都有长短啊，就是特长不一样啊，那舍利弗自己认为不能够做到，其他人不一定不可以的，所以佛也没有去阻止派遣这件事情啊。那又因为派遣呢这件事情能够增加维摩诘的一个美德。好，下面就是婉拒的经文啊，我们一起念一遍。穆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一笔问计。”其实就是婉拒了。那为什么不堪任呢？下面就先陈事由。那我们这段经文把它念一遍：“所以者何？一念我习入毗耶离大乘，于理相中为诸居士说法。”那这个理相就是接相了。那我们看257页。那罗什这边讲到说，他为什么会被这个，就是说穆建廉为居士说法为什么会被批评啊？那先点出批评的这个点在哪里啊？那罗什说，其实这个居士他是智慧立根，应该要直接听闻这个诸法实相啊，实相法。但是穆建廉却没有去观察这个人的根性，然后依平常的说法去教导他，所以就先以师戒等七事去这个开示起悟这个居士。那师戒等七事在注脚159这边就讲到，如果大智度论这边就是讲师戒天，然后后面讲四谛就是七个。那如果在我们前面方便品呢，其实七事呢前面三个一样就是世界天啊，那后面呢就有点差别了，后面就是畏患离跟涅槃。那用这七事去教导众生有什么过失，我们看回来上面就是说，居士听闻到世界天这些受福的教导，然后他就会升起众生想，那升起众生想之后呢，他于诸法就会妄生诸相，妄生诸相。所以这边讲说见章，见章就是这个见就是创立的，就是出了。那这个章呢，就是指这文章的一个段或者是篇呐，也就是初段这个段落了。也就是这一篇的一开始的这个段落呢，先明无众生，之后呢才破众相，那这样呢就可以反其所迷，就是对居士所这个执着的，他才能够去除，然后所符合适应他根基的法。好，所以深造这边说，今年不施行其所说，或者是不赞成。 不赞成这个穆建联所说呢，那我们依后面的合议就能够知道了，因为他讲的是有违善法之流啊。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刚好，下次就从这个殖民法相去做说明，所以下次的内容也是蛮深的。那我们就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